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听说今天还是可以跟人家说新年快乐，还没有过完年，今天就过完了。再次向大家这个拜个晚年，感谢神。昨天Forest 在我们当中有分享这个布道会的信息，分享团圆，希望大家在这个过年的期间呢，都能够有和家人，无论是在线上的啦，或者是能够实体的，我们都能够有团圆，也愿耶稣基督的福音继续被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口来继续传扬，让我们能够成为神恩典流通的管道。那接下来我们一起为以下的时间来献上祷告，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聚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一同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着你亲自成就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回到天父的怀抱，享受无尽的恩典。现在我们继续透过哥罗西书来分享你宝贵的话语，求主的灵保守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力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我们还记得的话，上一周正道因着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的经文里头，我们看到了两次关于复活的观念，一个是在信徒得救之后，我们要与主一同复活，这是第一节；另外在第四节，我们看到的是将来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要复活，那是第二次的复活，我们要与主一同显现在他的荣耀里。我们提到复活是基督信仰极为重要的，也是使我们能够与众不同的一点，所以特别针对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复活做一些整理。我们分作三个大类，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死里复活，那他的复活奠定了整个基督信仰的根基。若是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那我们变得只和其他的宗教信仰的人像是民间的传说乡野奇谈一样，只能在死人里头找死人。但是基督徒不一样，我们是在死人当中找活的那位救主。那么除了耶稣的复活之外，我们也提到圣经讲到许许多多关于死去的人，过去死的人的复活。我们上周花了一些时间从圣经里面记载好几个死人复活的事迹，像是以利亚啦、以利沙啦，也包括耶稣他自己，是三个人从死里复活，也包括保罗、彼得，都曾经让死人从死里复活过。还有两个是一群人，一整群人，以西结书跟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了一整群人的复活。那这些都是千真万确曾经在人类历史当中发生过的事情。我们也看到圣经讲到将来末后的日子，讲到所有的凡是已经死了的人到的时候都要复活，这些经文。所以读圣经，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要复活，这是必然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只是有先后顺序以及最终结局的不同而已。在活着的时候，我们已经信了主的人将来会先复活，而且复活得生，会先与基督一同同作王一千年，之后会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到那个时候，不信主的人同样也要复活，只是因为名字没有被记载在生命册里头，所以他们复活之后会被定罪。那么所有的人应当要趁着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在神可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当神离我们很近的时候，我们来求告他，那也就是在今生现在的这个机会，来为永恒当中，来我们每一个人的永恒当中来决定，到底我们在永恒里头会在永刑永远的刑罚里头，也就是俗称的地狱，我们会在那边呢，还是我们会在永生里头，也就是俗称的天堂当中。那么我们就只有这一次的机会来为永恒决定，我们千万不要让他给溜走了。我衷心盼望在我们当中所有的人将来在永恒里头都能够不致灭亡，可以永永远远的与神同在。这个是关于人生命生死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希望大家能够在观念上面有一些调整，不是只有接受我们从小到大从教科书里面啦，从这个我们有限的理性，我们的人类有限的智慧就能够完全掌握明白的， 对于生命这个课题。那我们回归到圣经里头，由这一位真正创造生命，由这一位真正赐予生命，由这位真正掌管生命的神，让他来定义什么叫做生命，什么叫做生死，什么叫做复活。那唯有这个方式，我们的一生才能够被算为有意义的一生。那这是很快我把 上周我们上集的内容、做一个重点的复习。今天呢，我要分享的内容，若是从复活的观念来看的话，我要讲到关于第三类。我们刚刚讲到 有三类嘛，第一个是耶稣的复活，第二个是死人的复活，第三种我就称之为罪人的复活。那若是从一个人有限的时间，生命有限的这个时间段来看，这边所指的当然就是指我们一个人不是呱呱坠地的时候，而是当我们悔改信耶稣信主之后，与主同活，一直到我们在地上生命结束的那一天。那这段时间同样是和复活很有关系，很重要的一段时间，特别是对于已经信了主的人，那么我们绝对要好好的来学习。那当我们说基督信仰最重要的是复活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看好2000年前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一个复活，那一次的复活而已。我们也不能只空想着巴望着将来末日死人必要复活的那一个复活而已，不能只看这两个复活。今天我想要 讲的这个罪人的复活，它的重要性绝对不亚于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两种。圣经对于这个部分罪人的复活讲到的篇幅也不少，从来没有少讲过。那我们对于这个时间段，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我们要这样来看我们现在的生命。那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观念、想法需要调整？那这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那简单的来说，我们要把自己现在的生命看作是一个神迹来着。各位，你是一个神迹来着，你信主之后你就是一个神迹。我们常常讲说啊，这不是求神给我一个神迹来。你看看身旁的弟兄姐妹，他是神迹。你回家照照镜子，你自己跟自己讲，我是神迹，我是神迹。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观念呢？其实福音我们常常讲这个 ABC， 让一个人能够悔改成为基督的门徒，成为一个信主的人，他本质上就是让人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个神迹。当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入到一个原本有罪很污秽的人他的生命里头以后，这个人的生命，我们说他 灵命的部分，他就是从死里复活。我们指人跟神之间原本那个破坏了的关系，因着耶稣得到修复恢复了，那么这个必须是有神的作为在其中，必须有神的干预才有可能发生，所以我们称之为神迹。那一个原本不认识人到处抵挡神的罪人，竟然会愿意悔改，愿意远离罪恶，假如没有神的工作在他生命当中，这根本同样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一个有罪的人开始经历到神的更新，从一个我们说属灵的婴孩渐渐成熟长大到成人的样式，假如这个没有神的持续在他生命当中介入，仍然不可能。所以一个人的生命在神里头就是一个神迹。那各位弟兄姐妹，你跟我都是神迹，都是神的作为。只要我们在基督里，就是神。哥林多后书讲到，这是神全新的创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If anyone is in Christ, he's a new creation. The old has gone, the new has come. 这讲到这个人是一个全新的创造。关于罪人从死里复活或者出死入生，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里面也看到，他反复 说到，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然而第四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活过来，不断地强调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然后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代的世人看。这边讲到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这些都是已经完成的事情，过去式表达的。那这个意思是在说，不单单是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而已哦，一同坐在天上，这个已经是完成的。那意思是在说，我们信徒虽然我们的肉身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按着我们所领受到这个属灵的新的身份而言，我们已经是有份于那位已经升高到天上宝座的这位耶稣基督。那么我们虽然还在地上，但是从此我们要过一个属天的生活，虽然还在世上做人，但是我们的生命却已经与基督，用今天哥罗西书的话讲到，是一同藏在神里面的。那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继续讲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第十节讲到一样，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边又讲到一个造成，刚刚上面经文讲到我们是新造的人，这边讲到是创造，同样在这边讲到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同样也是在描述那个只有神才能够成就的那个创造之功。所以我们因着耶稣重生，重获新生，同时我们也是因着耶稣有这个全新新造的全新的创造这样的一个人。神要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当中显出来的能力是非常非常浩大的。保罗不断的在书信当中提醒，希望所有的教会都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 能力，看到这个重点。那今天呢，我们讲到第三个，这个关于罪人的复活，同样若没有神的恩典，没有神的能力放在里面，是我们人永远也想象不到，我们根本发明不出来，也永远没有办法得着的。罪人能够因着信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他出死入生，这绝绝对对是就是一个神迹。这和旧约新约之前讲到关于死人的复活相同，假如没有神的作为，绝对不可能。我们说这是属于这个神迹嘛，那超自然的现象，而不是说反自然。我们常常讲说，哎呀，这个基督徒讲这些圣经里面的故事，它实在是太违反自然，违反科学了。那是因为我们用人的角度，用人的眼光来定义所谓的自然，所谓的科学，而神是在自然之上的，他是超越自然的神，他才是真正定义自然的主宰。在他眼里，在他能够运行的范畴之中，一切都是自然的，再自然不过了。死人复活只是顺其自然而已，只是在人的眼里我们会认为不可能，但是在神的眼里再自然不过，我们人总是以为大惊小怪。那我们是不是都知道自己就正处于在这个超自然的这个情况，这个现象当中呢？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神迹正在发生。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就不要像那个像撒都盖人一样，认为没有复活的事，复活跟我无关，这样的话我们真的是不晓得神的大能。我们也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知道人死后会有复活，但是不把复活的主，不把复活的耶稣当作是弥赛亚，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真的是大错特错了。那身处在耶稣复活到耶稣再来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是有压力，就是感受到这个罪恶跟圣洁之间的一个张力的。那这样超自然的神迹啊，说实在很容易就让我们给遗忘了。假如不是圣经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是一个神迹，我们真的好像平常真的是活不太出来，也看不太到。那我们提醒自己说，基督信仰是一个复活的信仰，所以在这个时候，在此时此刻，我们的生命里头就会有神的大能。这样里面的大能是那个曾经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那个这样的大能是有一天将来也会要我们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生命当中运行，要把我们从内到外，从里到外全然转化，变得焕然一新。那这个是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完成他创造的工作，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讲完了，我们是神迹几个字很简单，但是我们知道这不容易，这个也需要时间。那这个用保罗罗马书十二章二节的话说，这是一个需要心意 更新而变化的过程，就像毛毛虫成了蛹，然后最后要成为蝴蝶，需要一段过程，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到这个转变。或者我们也刚刚提到说，像一个小婴孩一直到长大成人，那这个是需要时间看到这个人成长的过程的。那接下来我就继续配合着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的内容来发展，来看看罪人复活需要改变的地方。我列了四个方向，第一个是心态上面的改变，我们要从寻求开始到思念；第二个是方向上面的转变，我们要从地上转移到天上；第三个是对象方面的转变，我们要从自我转移到基督；最后一个是得着，我们心态得着上面，我们要从得救要开始转变，我们还要得赏。这四个部分我们先来看到心态，我们是从寻求开始要不断的转变到不断的思念。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二节讲到，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情。这边的求本来是指这个 seek 寻找寻求的意思，马太福音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个是 同一个字。那为什么要寻求呢？原来是因为我们本来没有，我们原本不知道，我们都很陌生的，所以保罗要我们先去寻求。至于我们原本是属地的、属土的、属世界、属肉体、属情欲的这些东西，我们平常都自带的不用再去找了，我们都会了，都已经有的了。所以保罗没有叫我们去寻求地上，而是叫我们不要再思念地上的事情。那地上这些事情我们都已经拥有，很擅长，与生俱来的。那但是有些事情是原本我们不会、不懂、搞不太清楚、不太明白，是我们都要重新学习来的。那我们若是抱着一个谦卑的心，抱着这个寻求者的姿态来学习、来寻求，那么一直要到我们找到了为止，我们内心才能够得到满足。那我用个例子来跟大家说，假如我今天跟你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在你的家里面藏了一个宝藏藏宝箱，里面有很多的黄金，100多年的人以前留下来的。你本来不知道有这回事，现在知道了，开始回到家怎么样？就开始找了平时打扫都不会太去注意的地方看看，这个地板敲一敲，这个墙壁敲一敲，看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可以让你找到那一箱宝藏。上次来工人来家里修空调的时候，在屋顶上面好像有个角落，那边好像放了一个东西，会不会就是那一箱宝藏？上次在地下修水管的时候，感觉有个地方的土质看起来不太一样，我的宝藏是不是就藏在那个地方？那这个是我们要去寻找东西这样的一个心态，一直要到找到了为止，我们才愿意善罢甘休。那我们要知道的是，只要我们有这样寻求的心神没有一样是会保留不赏赐给我们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先向他寻求。那么凡是已经从死里复活的罪人，我们有没有在这个上面开始转变？那我们平常寻求最多的是哪些事情呢？那里面强调我们要用找东西的心态来寻找。那找到了之后呢，当说完当求上面的事之后，保罗马上接着讲到第二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边讲到要思念了，那这个思念有反复思量的意思总是念念不忘的，英文是 set your mind on 什么什么东西。那找到了之后，我们还要继续不断的思想它。那这个字呢，思念这个字在其他地方是翻译为这个体贴我读下面这段罗马书八章五节开始，这边也讲到很多这个字。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那这边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思念原来它有体贴的意思。那我再用另外一个例子来举例，当我们说一对男女一个男一个女的在发展他们的这个关系，交朋友的这个关系当中，从原本的不认识甚至有时候问起来说我第一眼看到他呢，我看他这个板着个脸 好像这个很难接近的样子，对他印象不是太好，有点不喜欢。哎，开始看到他在团契啦，他分享啦，看到他的侍奉啦，他的一些与人际的关系、与人相处的时候，哎，开始这个慢慢不一样了，对他认识不再一样了。然后久着久着开始，哎呀，会对对方啊朝思暮想了。他不在的时候，哎，我心里怎么 老想着他，老惦记着他。哦，这时候呢，我们知道可能在看他的这个 Facebook 上面那个关系，就要从这个什么 single 哈，变到 in a relationship 了，开始改变了。哦，这个时候发觉，哎呀，不管我要做什么决定，我要出国念书啦，还是甚至连一顿饭呢，哎，我都会来问问对方想要吃什么，我会考虑他的感受，考虑他的想法，而且。为了要确保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能够稳定发展，甚至可以为了对方来调整自己的原本的决定啊，那这个时候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体贴对方了，为对方着想了。那各位弟兄姐妹，在信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对关于神的许多事情啊，也就是这样，从原本的无知、陌生，甚至感觉有点抵挡、有点这反感的。但是因着认识当中，因着开始寻求之后，而且在寻找之后，因为我们是和真神之间的团契，真神之间的交通是那个最真诚的相处，彼此对待的，那我们开始对神的事情会思思念念了。到了一个地步啊，会发现我们要开始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去体贴神的心意。那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已经复活的罪人应当要有的转变，先从寻求开始，接着我们开始思念，开始体贴神的心意。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方面开始察觉到自己的不同？或者我们可以再次思想看看，我们平时思念的，我们最体贴的，到底是谁的事情？到底是哪个方面的事情呢？那接着我们从第二个方向来看，讲到这方向上面的转变，保罗要我们从地上的转变到天上的事情。我们的眼目最常关注的是哪些事情呢？我们是关乎这个世界的事，还是我们更关乎神国度的事、天上的事？其实放眼望去，我们能够观察到现在这个社会、现在这个世上的事啊，真的用创世纪啊这个挪亚的年代这个形容啊，其实根本也不为过哈。创世纪在挪亚神要降洪水毁灭世界之前，对地上的描述就是当时的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神在上面从上往下看的时候，看得清清楚楚。人有时候还能够彼此欺骗，甚至欺骗自己，但是神绝对能够看到人的内心，他看到人心里面那个污秽、罪恶，看得比谁都清楚。圣经说到，人所行的尽都是邪恶，人心里面所存的只有诡诈，所以神失望透顶了。其实看看我们现在所身处的社会环境，其实也是差不了太远。我想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抱着美国梦来的，抱着美国梦来的。 我不否认、我自己就是抱着美国梦来的，因为这个国家它的学术研究啦，它的科技水平确实是当初自己在考虑出国进修的时候是唯一的选择，我根本没有考虑到其他的国家、其他地方。这片土地曾经确实曾经孕育出很多能够影响全世界的领导者，不同各样的产业啦、行业啦、公司行号等等，它的金融体系啦、它的民主制度啦，甚至包括基督信仰，在这片土地上面都是孕育很多很多非常不同凡响的人。不过我讲的是曾经了哈。那曾经呢，这片土地也是 the land of the opportunity。这个我一来这个教会的时候，子丹今天也在，他录了一段视频，就讲到欢迎来到这个 the land of the opportunity。我到现在还印象深刻，大家都想要出国念书嘛，都想要来这边学一学，一探究竟啊，看看能够带些什么东西，好的东西回到自己的这个国家去。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非常非常清楚啊。一旦是远离神，一旦是偏离了圣经的原则，在这个地上所充满的尽都是恶。那这个就是在这个世界、这个地上的国度会发生的事情。我相信有孩子的，无论你的孩子多大， 在这边生活久了，我们多少都能够体会到这边的环境真的是每况愈下，越来越糟。在整个包括像是.com 的泡沫化啦，金融的海啸啦，海啸也好啦，风暴也好，这些都是在历历在目，看到这些事情变化的速度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不可靠。那在电视媒体上面时常出现的这些意见领袖真的是红的也很快，但是黑的也很快，更不用讲政治人物，现在就是用这种煽情的手法，以选票为导向，只想要讨好选民，欺哄人民，无所不用其极，是人民的生活于不顾。这些就是地上所发生，不断在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地上的人不断在忙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些事情最终带给人的结局会是什么。那放眼望去，地上的事真的没有什么是我们值得我们留恋的，就像保罗所说的，像看万事如粪土一般。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有智慧的分辨？从保罗这边的话来学习，就是我们要时常思念天上的事情，天上的事情才是那个永恒不变的，不会朽坏的。相对于天上，地上的这些事情，我们刚刚讲到变化的速度很快，只是短暂的，而且只是带给人空虚的。保罗要我们不要再花心思在地上的事情了。耶稣也告诉我们，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当我们更加爱慕，更加思想思念属天的事物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更容易的去对于属世的事情有这个分辨的能力，也帮助我们自己不容易被世界的声音给欺瞒，给诱惑去了。哥林多后书4:18讲到，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那将我们的关注的事情从地上转为天上，从此我们的这个观念也会开始跟着改变。我们的追求，我们生命的追求，以前是追求物质的，现在是追求属灵的，以前是追求短暂的，我们将要追求永恒的。以前追求的是会有虫子咬，会生锈朽坏，有贼挖窟窿来偷的，现在我们要追求的是能够积蓄到永生永不朽坏的。那一个把头抬起来，目光朝着天上看去，那种昂首阔步昂首挺身的人，那他走的路会是一条属天的道路。这条道路虽然是一条窄路，一开始不容易找，走起来可能还不太习惯，因为这个路实在是窄，是窄，但是他就可以走得很平静安稳，心中满有平安，而可以走得更长远，走到永生。这条路少了许多世上的事物会带给人的那种紧张不安与害怕，就是马太福音这边所说的，你们要进窄门，那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圣经给我们的提醒是，有一种门，有一种路是宽的，是好走的，那也就是散步在这个世界我们所身处的环境当中，走起来非常容易，越走越宽，但是这却是通往灭亡之路。14，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个是两种不同的路，不同的门，让我们去选择，从地上要选择到天上。腓立比书保罗也曾经讲到一种人，和这边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是刚好相反的，这种人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保罗说，这种人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还说到这种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用雅各书的话就讲说，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的。那么已经与基督一同从死里复活的人，地上的事仍然是我们思念的吗？我们仍然是与世俗为友的吗？那么我们所求所想的到底是哪边的事多一点呢？保罗提醒我们，我们是属天上的国民，而且我们要等候救主，和今天哥罗西书讲到很像，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并且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那我们要知道，这样保罗在这边所描述的这个大能，今天 依然要在我们的身上生命当中来运行着。那第三点，哥罗西书当保罗说到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之后，他没有让我们只往上看，然后叫让我们看这个天体啦、月亮啦、星宿啦，他所指向的是神，我们的主基督。他说到那里上面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边特别强调天上是谁，有谁坐在那里，以及他跟我们的关系。这边也是第三个我们要讲到我们需要转变的，是关于对象的转变，从原本的关注我们自己转变到耶稣身上。当我们在关注地上事情的时候，我们最常见的其实就是关乎自己的事了。信主以前我们就是老是以自我为中心，只有我才是，我的话才算话，我的意见才要成为意见，我像是就像是世界的王一样，一切由我做主，真的不满意那我就转身离开就是了。但是信主后的转变，我们要开始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将原本的这个主权、生命的主权、裁量权、决定权交回到耶稣的手中。我们继续再透过一些经文来看看这个在神右边的这位基督。关于神的右边，大卫的诗篇告诉我们，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稣就自己也曾经引用过这段经文在自己身上，面对这个回应，去回应法利赛人，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让当事人听见，而且去思想他们眼前的耶稣就是他们这个旧约当中预言的这个基督，预言的弥赛亚。那当耶稣自己被卖了以后，受到大祭司的审问，大祭司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是不是？耶稣回答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是耶稣自己讲的话，他得荣耀以后要回去的地方就是在那全能者的右边。同时我们看到耶稣的应许说他再次再来要从天降临。那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同样呼应了诗篇110篇所讲的，那强调神要赐给世人的这个救赎呢，要赐给人白白赦罪的这样恩典，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完成了。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那圣经多次讲到神的右边是一个何等尊贵、何等有权柄，是一个何等圣洁荣耀的地方。同时罗马书还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有耶稣为我们代求的地方。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那这是关于与主同活。在哥罗西书这边保罗还用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来描述。那这个藏本来就是在讲这个封存、封藏、隐藏的这个意思，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就是这个字。那一般我们会说我们要躲在神大能的膀臂，躲在神的翅膀的荫下，使我们得到神的保护，我们就用躲藏或者隐藏。那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先决条件，是我们的生命要能够因着基督，要有基督的同在，才能够藏在神里面的 Hidden with Christ in God， 而且是永永远远的藏在神里面。人的生命有没有在基督里，有没有基督的同在，会是有很大很大的区别。大家都希望得到神的保护啊！你去看庙里烧香拜拜那些人，哪一个不是为了得到神明的庇护而去烧香的，而去捐香油钱的？每个人都希望神来保护他，但是没有基督的人 得不着神的这个保护，他们看到神反而是要躲避的，应当是他们要找地方自己躲起来，不要让神看见。我们看到在摩西的时代，神在西乃山上向众人显现，要向摩西颁布诫命的时候，哇，所有人听到那些雷轰啊、闪电啊，怕得要命，摩西你上去就好了。这是人一般看到神应当会有的反应。但是当我们的生命有了基督之后，这种畏惧的情况就彻底被反转了，我们再也不需要害怕，再也不需要躲藏，反而是神要因着基督 将我们隐藏，将我们保护着，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因着耶稣有了截然不同的改变。那即便是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是这么样的，我们所想的尽都是罪，这么样的乏善可陈，但是因着耶稣，神愿意将我们给隐藏起来，不看我们的罪，还愿意称我们为义。我们真的要从这边来看到耶稣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是何等的重，以及看到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到了第四节，保罗说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说到，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这个这边讲到就是罪人能够与主同活的原因。那到底现在在我里面活着的是谁？是基督。那基督又是谁？在哥罗西书一到二章里面，保罗曾经提到的基督还有什么？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在这个爱子颂里面，保罗讲到基督是爱子，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就让我们看到耶稣他拥有与神同等完全的属性。同时他也讲到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就让我们看到基督在创造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是那创造万有的创造主。同时保罗讲到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这是他在教会当中的地位，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这是他在救赎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而在神永恒的计划当中，耶稣是那神已经显明的奥秘，在神国度来看，他是唯一掌权直到永远，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首领。在神一切的启示当中，耶稣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在哥罗西书前面这些下面所列出来的全部都是指向基督，有这么多的内容用这么丰盛的方式来描述，那对于我们而言呢？对于基督徒而言呢？这时候保罗的提醒是格外的宝贵，他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下面这些列出来的看起来 so powerful Almighty God 讲的耶稣现在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唱诗歌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为什么我们可以说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因为我们现在的生命就是基督，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是因着基督而来的。约翰一书讲到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各位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人，我们真的不要轻看我们的生命，轻看了神在我们生命里头那个他要彰显的能力，他要彰显的荣耀。很感谢神，当保罗要我们寻求思念上面的事的时候，他帮助我们不要去胡思乱想，他让我们知道上面是谁坐在那边，他将帮助我们想到那位极圣洁、极有权柄、极荣耀、极尊贵、极富有慈爱、极愿意怜悯人的救主，他在上面。这样的一位救主是将那位原本看不见摸不着这个神，让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神因着爱世人，为了你我的罪来到世上，并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所以当我们思念到天上的事，当我们看到天上做的事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反省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要不晓得坐在那边的是谁，我们不要忘记他所为我们成就的是怎么样的大事。所以我们不可以这个假冒真神之名，只是口口声声的说，哎，我要为了神国的大业，但是我们总是用自己的方式，总为了自己的私利来图谋。我们更应当体贴的是神的心意，并且要按着他的方式来处理地上的事情。我们也不要只将耶稣的名挂在嘴巴，讲话时不时加一句主耶稣，口里提到主耶稣，这样就好了。 我们不要做那样的事，我们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我们要让他真实的权柄王权落实在自己的生命上面。那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彰显出神的荣耀，这样的荣耀才是真正那个宝座上面神羔羊的荣耀。我们也不要老是把自己所顾念的事情啊，借着祷告放到天上，然后强迫着神你要来为我成就，我们干脆我们来坐在宝座上就好了。我们应当更加谦卑爱主，更多祷告与主亲近，借着神圣洁的属性降服在他的权柄之下，要来看他如何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最后我们要看到第四节讲到的是将来当耶稣显现，那一般就讲到这是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要与主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讲的更具体一点，他讲到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另外约翰一书也讲到我们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些话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所盼望的是真真实实的能够像基督一样的荣耀。那我们对于荣耀的想象啦，对于荣耀的渴望，到了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必能得着。到了那个时候，不但是我们身体完全得赎的时候，也是我们要来得着主给我们的奖赏的时候啊！所有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人啊，我们不单单能够得救，我们还要得赏。有人称之为这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之后要做的事情。哥林多前书讲到，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边讲到的是审判，如果是按照顺序的话，这个审判应该是要在白色大宝座之前。上次启示录我们讲到，那么也有人认为这个就是在讲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无论如何，那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审判的对象只是针对神家里面的人。彼得告诉我们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也就是属神的人，所有信主的人我们都要面对到这样的一个审判。那我们怎么如何预备我们自己到时候是能够得着奖赏的呢？哥林多前书讲到我们要用一个建造的工程来看待我们的生命。我们对神家的事是否关心呢？我们对神的国神的义是否挂念呢？我们对耶稣的使命是否摆在心里头呢？那我们对耶稣的教导是否愿意去遵行呢？耶稣他是不是我这一生忠心委身的对象呢？这些都是我们到最后见主面要向主交账的，一一要在神面前被显明的。哥林多前书的经文讲到，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毁，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那我们与主同活的生命是否能够得着赏赐，还是我们要受亏损呢？我们能不能够因着已经得救了，然后我们能够有美好的果效，最后能够得着主耶稣亲口的奖赏，能够得到他亲身的安慰，说你是个忠心良善的仆人，而不是那个又恶又懒的责备。那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人，我们要怎么样过今天的生活呢？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建造我们生命的工程呢？那今天我们用这个许多的经文来看到神的大能除了能够让耶稣从死里复活，也能够在将来要我们死里复活之外，同时在此时此刻他这个大能也同样要在我们今天的生命来彰显出来，让我们原本这个罪人的生命开始得到更新，开始有所转变，从寻求一直到时时思念，从地上的事物转眼到天上神的国神的义，从那个原本自我为中心转变为唯有基督是主。那不单单只是一个得救的人， 并且有一天我们在天国能够享有丰盛的奖赏。我盼望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这些地方开始学习，开始调整，而且经历到神要开始转变我们生命的大能，经历到他的神迹显明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们，我们最近讲到许多关于复活的事情，讲到基督的复活，讲到死人的复活，今天讲的是罪人的复活。通常我们可能不见得会有这样的观念，也未必会思考到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些都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必须很真诚很忠实的 来和大家分享。那面对信基督信仰，实在不能不从这本书这本圣经开始，否则很快的我们就会走偏了。那希望你有一个开放的心，先听一听神要如何借着这本圣经如何向世人说话，并且如何向你的心来说话。若是你存着这样一个柔软开放的心来面对神，来认识耶稣基督，你应该不难去承认，去相信自己其实是一个有罪的人。那你可以思考愿不愿意让神来处理你这个罪的问题，他是用一个永远有效的方式，也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他为你我的罪受死，付上罪的代价，而且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能够被称为义，也就是被神看为无罪的。那你若是经过思考愿意这样相信，那么需要做的就是用信心在神面前宣告，也就是以祷告来接受耶稣作为你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那信主之后按照神的吩咐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并且和教会一起敬拜神，学习神的话，彼此相爱，过团契的生活，就能够渐渐活出一个新造的人应当有的样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借着圣经更多认识你，要如何借着已经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来改变我们。愿圣灵的能力继续复辟在我们身上，来彰显你的荣耀，来完成你的工作，也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反映出你的大能，活出你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